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抵达台北，开始对台湾的访问。各方如何回应佩洛西访台？这对台海局势有怎样的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国会代表团星期二晚搭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开始对台湾的访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前往迎接佩洛西议长一行。佩洛西抵达之后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和支持。声明说，我们与台湾领导人的讨论将聚焦于重申我们对我们的伙伴的支持，以及推进我们共享的利益，包括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还说，我们的访问只是好几个访问台湾的国会代表团之一，这与在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指导下的行之有年的美国政策并不矛盾。美国继续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佩洛西同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自觉自治、民主自由、人的尊严和人权是美国与台湾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根植于此的深厚友谊因台湾关系法得以促进。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20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发表声明，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表示，中国应慎重考虑如何回应佩洛西访台。他说，如果中国因佩洛西访台而加剧紧张局势，这将是中方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对佩洛西访台表示谴责。中共解放军宣布，将于8月4日至7日间于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弹演习。台湾国防部谴责此举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军方说，周二有21架次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尽管台湾海峡局势恶化，但是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仍然计划在今年的晚些时候派团访问台湾。据英国卫报报道，消息人士称，这个计划原定在今年的年初进行，但是由于这个代表团中有一名成员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因而推迟了访台计划。报道说，计划推迟到11月或者12月上旬。英国议员访问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向这个民主政体表达英国的支持。佩洛西议长抵达台湾，白宫国安会表示，中国对台湾实施军事以及经济上的胁迫都在美国的意料之内。美国对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也认为毫无必要。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改变。具体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际呢，中国一方面派出了多架的军机到台湾的附近，同时也宣布取消了台湾100多家这个食品公司的这个注册的订单，那也就是让他们没办法出口到中国去。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说呢，中国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他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已经预告过了，是有几个可能中国会采取对台湾的军事以及经济胁迫的手段之一。那么他们虽然是意料之内呢，但是科比表示，白宫对于中国这样子的反应还是表达了关切啊。我们来看一下科比怎么说。那科比认为说呢，他是广泛的说，看到了中国的反应是叫人关切，他认为没必要那样，没有任何的理由将这转场一场危机。很不幸的是，中国已经选择做出美国意料中的行为。那白宫要再次的提醒北京当局的领导人，此行并非没有先例。他也说呢，听到了中国发言人说这侵犯了他们主权，但这美国并没有侵犯他们主权。议长访台与其他的国会议员访台是完全一致，如他所说呢，包括今年已经有议员访台，所以没有理由把事情放大，美国不会随之起舞。那正如他刚才所说的，美国不会跟中国剑拔弩张，所做的只是确保议长之行能够安全顺利，而且呢也维持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并且确保沟通管道畅通，特别是当局势紧张之际。那科比表示呢，美国将会持续的维持对台湾的承诺，并且与该地区的盟友一起来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与稳定。他也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有法律依据的，而拜登政府也遵守对美国的承诺。科比在今天白宫新闻简报上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就有对台湾关系法长期的跨党派支持，延至今天。他说，美国严肃对待根据该法案的义务，那提供了美国一个途径跟方法来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也可以确定的是，并且让每个人都了解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义务有多么的严肃对待，那么也将坚持下去。光是在拜登总统的任内，已经根据台湾关系法来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防卫装备，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承诺。此外呢，科比也表示，佩洛西议长在台湾访问期间呢，美国方面、美国政府与台湾政府一直保持着联系，也跟议长办公室保持联系，来确保访问之行安全顺利。那么在议长继续亚洲之行期间呢，也将会继续的保持联系。而拜登总统也将在佩洛西回来华府之后呢，与他来畅谈他在亚洲之行的诸多的收获。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有关佩洛西议长在台湾的访问安排，以及此次佩洛西访台引起的反响，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来了解详情。金谷，我们知道这个佩洛西议长一行呢是在当地时间的周二晚上抵达了台北，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访问的安排和计划是怎样的。
是我们都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这一次来台湾访台，就是访问台湾呢，其实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关注的。而且台湾的外交部呢，可以说是三缄其口，也保密到家。那几乎是在佩洛西的专机呢降落的前20分钟，才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表示说有重要的访宾将降落台北松山机场。那时候也不说是谁。那直到佩洛西呢人都降落在台湾了1个多小时之后，那。外交部才正式发表了新闻稿说，台湾竭诚欢迎佩洛西议长率领多位美国国会领袖及议员来访问台湾。那他的专机呢是在晚间10点43分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其实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呢，还有各大国内外的媒体都在松机拍摄了这个佩洛西下飞机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因为他的降落呢等于说是台美之间25年来重大的一个外交突破。那上一次时任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金瑞奇来台湾呢已经是25年前了。那在这个佩洛西抵台之后，那他也有发表推文说，人们面临独裁和民主的抉择的时候，美国今日与台湾2300万人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更胜于以往。那佩洛西呢，这次来台的行程其实非常非常紧凑，有许多台湾媒体都觉得，以佩洛西这样82岁的高龄旋风访台，其实非常不容易哦。那根据消息掌握，台湾时间8月3号的上午9点，佩洛西呢会先拜会台湾的立法院。那10点的时候会拜会台湾的总统蔡英文，那随后也会公开和台湾的媒体，就是和台湾的媒体见面，在台湾的媒体前面露面。那12点的时候呢，会在台北宾馆接受蔡英文总统的午宴招待。那到了下午2点的时候呢，他会参访位于新北市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那其实这个地方有点特别，它又被称为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那在台湾戒严的时候呢，这边曾经是军事政治一些案件审讯啊羁押的场所。那佩洛西会在这边呢与中国的民运人士沃尔开西，还有曾被中共政权绑架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林荣基，以及遭到中国关押5年的台湾 NGO 工作者，今年5月呢才回到台湾的李明哲，那他会与这些民运人士会面呢，是彰显了民主价值的意义重大。那像林荣基呢，也有证实说，当他见到佩洛西的时候呢，是会向他提出一些希望美国能够营救香港年轻人的一些方案。那接着佩洛西的行程呢，其实在3号台湾时间傍晚5点就会离开台湾，来访前后是不到24个小时的，好吧？
是，经过我们看这一次佩洛西议长他前往台湾的这个路程啊，他的专机是特意绕过了南中国海的这个有争议的区域。那么根据消息呢，这个解放军的军机还是一度进入了台湾的西南航空识别区。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说他来台湾的一个过程，以及中共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是的，其实刚刚有提到佩洛西的行程是非常保密到家的，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台湾时间的二号上午，那台湾的这个航空警察其实就有接收到讯息说有人寄恐吓信到桃园机场，对机场发出威胁，那声称在机场内啊放置了三个炸弹，让各部门其实是严加戒备。那我们也知道佩洛西来台湾之前，原本人是在马来西亚接受访问，在马来西亚访问。那他的专机呢，是在8月2号下午的3:42离开马来西亚。那台湾人呢，其实是非常关注他的班机动向，就是一度有高达26万人啊，在这个班机追踪的网站来追踪佩洛西的班机往哪里飞哦。那他的班机呢，其实也是特意的绕了一个大弯，绕开了这个南海的争议路线。不过呢，在2号晚间8点多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感觉，有一点点擦枪走火。那他的专机是行经菲律宾东部海域的时候呢，传出有中共的2架歼16战机是2度呢侵入了这个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情势一度有一点紧张。那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空军战机呢，当然也是一如既往的面对方式，立刻是升空来驱离。那中共在这个期间呢，是传出什么消息呢？中共在之前的态度其实是一直非常强硬。那佩洛西，他不断的，就是中共一直不断的放出讯息说，佩洛西如果敢访台的话，那就试试看。那在二号的时候，一度传出共军的这个苏-35战机是正在穿过台湾海峡。那台湾的国防部其实立刻回应，的确有共机在台湾海峡的中线活动，不过并没有这个苏-35战机。穿越台湾海峡。那根据中国新华社的一个报道，中国解放军呢是会在台湾周边，包括北部、西南、东南等5个地方，可以包围住台湾本岛的这个海空域的地方来实施军事演训，那并且进行这个实弹射击，企图来封锁台湾。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其实是不太容易哦，我是说佩洛西来台湾的这整个过程。那就在佩洛西专机它降落台北之后，那中共的战机其实就更开始动作，怎么说呢？他们就是侵扰台海中线啊，包括台湾的北中南各个机场的战机，其实都受到了中共军机的一个威胁，而分别紧急起飞来抵挡共军的入侵、共机的入侵。那一直到台湾的时间3号凌晨，解放军的军机都在台湾附近的空域来逼近台湾。那之后，就如您刚刚所说的，8月4号到8月7号。之间在台湾的周边海空域，中共也会在这边进行实弹演习。好啦，
是金国，而且我知道，你还访问到了一些台湾的民众，包括台北的民众，还有金门、马祖的民众。那么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是欢迎佩洛西访台呢，还是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你访问到的台湾民众的反应。
就觉得还蛮台湾有被受重视的感觉。
我不会担心啦、啊、因为中共都是讲讲而已啊，他讲得比唱得好听啦、啊、所以就不用担心了。
我没有太去在意这个，但是如果发生了那也没有办法，没有去害怕的。
以马祖来讲的话，对军事冲突来说我觉得不会那么明显的感受，因为马祖的这边的很多居民其实跟中国那边其实是还有一些家族的连结、啊那但是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最好还是不要有所谓的军事冲突啦。他们这样子一直威胁我们的话，我们只会觉得说，他们是对我们台湾稳定的国家的发展是破坏者。那他们一直用，就好像他们是我们的邻居，然后一直用军事的方式来威胁我们，我们只会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反感。
台湾好像变成一个美国的棋子一样，变成在战略思考上变成是我们为了要封锁中国或是对抗一个中国的崛起，这样的一个结果呈现的结果就是说，单纯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来台湾其实是一个好事，只是碰到两岸的政治的敏感神经就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种阻力，这个变成是两岸之间的关系性复杂化底下之后的一个产物。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哦。其实我今天真的就是访问了不少的台湾民众，那在台北呢多是年轻人， 那年轻人呢，其实是蛮令人意外的。怎么说？其实他们是很关注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在视频中呢，其实也有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呢，是认为这个佩洛西访台呢，代表台湾是备受重视，能增高这国际的一个能见度。那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今天访问了很多很多民众，其实其中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就是不清楚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谁，也不知道他要来台湾。但是呢，这些人都告诉我说，其实知道最近中共在威胁台湾，而且威胁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为什么说有趣？是因为那些人是不知道佩洛西要来台湾的，但是却一直从媒体上面得知说这个中共在威胁台湾。那他们会不会害怕呢？就是其实许多人还是非常乐观，不认为两岸会开战，觉得中共只是放话。那有部分的台湾民众呢，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开战，像是在台海第一线的金门民众就观察到，最近这几天呢，中华民国的军机操演非常的频繁。那面对中共的威胁呢，台湾国军是应当要有所准备啊。那不过其实在我访问到金门从事这个两岸贸易的商人，他其实有跟我说，在今年的三月，那个时候刚好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还有拜登派来的代表团是先后来访问台湾。那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中国就开始封锁了两岸的一个贸易往来，像是台湾的农产品鱼类是进不了中国的。那中国对台湾人是百般刁难，从仓储啊到仓储到进关都处处找麻烦，让金门和马祖的民众其实是不太好过，感觉中共是想要利用这个经济反制先挑起政治上面的一个战争。那现在呢，佩洛西来了之后呢，金门马祖的居民其实也会担心，不知道又会遭到什么报复，这是他们有些忧心的地方。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金谷从台北带来的详尽的报道，
谢谢。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佩洛西议长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这是前国会议长金里奇1997年访台之后，美国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政要。这一次访问具有怎样的意义？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的走向？对美中关系又会带来什么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来进行解读。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说到这个佩洛西议长这一次访台啊，我们先说在美国国内也是引起了大量的讨论。那么首先呢，他肯定是获得了广泛而坚定的支持。就比如说今天周二，美国有20多位共和党的参议员一起来对他表示支持。那包括这个25年前曾经访台的金里奇议长也说佩洛西不能对中国软弱，他必须要访台。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佩洛西议长抵达台湾之前，也有观点认为说他访台的时机并不合适，可能会继续重挫美中关系。我想请问您怎么看佩洛西访台的安排？他的访台有怎样的意义？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呢？
是的，我想美国国会的议长去访问这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的话，这个不只是佩洛西他本人的个人的信念，而且是我认为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国会的话，它有它的这个，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关于在台湾的安全方面的话，美国曾经有立过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国会的话对于台湾的官权是有特殊的一个地位。那么佩洛西他今天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上面写了一篇这个文章，他特别提到说，1979年在美国决定跟中国建交，跟中共建交，然后跟台北这个断交的时候，特别是以这个中国要推行一个和平的政策为前提。那么这么多年来的话，他感觉到说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压迫是与日俱增，对于他的生存的话来讲是有重大的威胁，对于他的国际人格的话是要完全的否定。那么有人说这个是议长虽然可以去访问，那可是时机不对，可是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的恶化的话在先，佩洛西去的话只不过说是对这个事情的话，有人可能会认为说是 雪上加霜或者是火上浇油。但是我觉得佩洛西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因为他不但是这个有他的个人对于人权和自由的一个信念，还有大家不要忘记说他在国会里面是广受同僚的一个支持，他是这个在做议长的时候他能够带领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着所谓的 Obamacare，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到台湾去访问，尽管中共有多方的反对，他还是能够到台湾去访问的话，我觉得是这个最重大的一个意义是他了解了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威胁与日俱增，然后美国必须要这个坚守他对台湾的这个安全的信念，对民主的支持。所以换一句俗话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意义是雪中送炭啊。然后从台湾人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德不孤必有邻。
嗯，是我们说到这个美国议长访台的意义呢，其实佩洛西是第二位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也访问过台湾。那么对比25年前金里奇议长对台湾的访问，我们看到这一次佩洛西议长是在台湾停留了一个晚上。那么他在周三呢，会计划是会拜会台湾的立法院，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会谈，还会举办一个媒体互动会。那么这两次访台的背景有怎样的不同，以及这25年间美台关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是的，这个时空背景还有这个政党的这个交替都不太一样。时空背景，1997年那个时候的话是，前一两年这个台才发生过这个第三次的台海危机。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批准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去访问，然后做演说，然后中共用这个文攻武吓来恐吓台湾的选民。这个到这个第一次这个总统的这个直选，那1997年金瑞奇去台湾访问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国力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强，而且是忙着要这个香港的回归，然后金瑞奇又先到北京去，然后再到台北去，所以中共的反应没有像这次这么的强烈。那现在的话，中国的国力已经是非当日可比，而且他觉得说对佩洛西这个人个人的话，可能觉得说是恨之入骨。所以不断的在画红线，因为他国力强，他觉得说他不断的向红线向前扩张的话，就看说到底说会不会被别人接受。如果能够被人接受的话，这个他的地盘就扩张；如果没有被接受的话，那也没有什么损失。我觉得97年跟现在来讲最大的一个差别是，那个时候美中台的关系，大家对于中国还有一些期望，还有一些愿景。就是说把它带入这个国际社会的话，它会逐渐这个开放，然后接受自由和这个资本主义这个经济的讯息的话，会跟我们一样。所以美国对中国来讲还是很有期望。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对台湾的期望就是说不要从中作乱。所以对李登辉的比如说国务院的话，有一些人对李登辉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台湾的话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trouble maker， 是一个制造问题的者。然后台湾的话是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负数，可是25年以后的今天，我觉得美国对于中国的期望已经可以说逐渐失望，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就是说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全球化的，然后把中国引入这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策略，并没有成功，反而带来是中国哈咄咄的逼人，在经济实力上，在军事实力上的话都跟昔日不同，然后。这么多年的话，我们忽略了台湾，而且台湾的话，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逆境之下，还能够演变成是一个唯一的全球唯一的一个华人的民主。如果我们不再支持台湾的话，可能这个全世界华人的社会没有一个是民主。所以美国希望说，把他跟台湾的关系，就是美台的关系，能够跟美中的关系能够脱钩。那么就是说，在过去的话，可能希望说，为了中国的话，希望能够委屈一下台湾。那现在的话，美国逐渐的认识到说，台湾是一个良善的力量，然后是美国的一个资产，从负债到资产，我觉得这是两个25年来最大的一个不同。
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的政策的转变啊，其实也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强烈的反对啊，以及一些反抗。那么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引起台湾方面的担忧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佩洛西访台呢，我们也看到有报道说有民众在佩洛西下榻的9点前来进行抗议。那么刚才我们这个驻台北记者金谷采访的民众中呢，我们也听到说有人认为说现在台湾成为美国封锁中国的一个棋子，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台湾是一个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所以各种的声音都有。那有一些台湾民众确实是很担忧，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做得太过火，然后会让中共生气，然后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但是刚才你们在台北的那个特派员已经提过了，就是说他所访问到的人哈，大部分的民众都相当的欢迎，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雪中送炭。那至于说这刚刚您提到那种看法，就是有些人认为说美国只是利用台湾作为一个抗中和抑中的一个棋子。所谓棋子的话，就是说是一个交换的条件嘛，如果说不行的话，最后可以把它给放弃。会不会这样子呢？美国确实是在历史上有放弃过南越，有放弃过阿富汗，所以可能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因为台湾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除了是我刚刚讲过这样的一个地缘价值，就是说它是全世界这个唯一的一个华人民主，而且是能够让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契机。如果美国放弃了台湾的话，它在印太地区的一个安全承诺和它的一个那个同盟的一个结构的话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一个的态度的话，不是单纯的能够用一个棋子这样的一个观念来个形容，而且他有我刚刚提过，在台湾关系法上面他有那个法定的一个责任。
是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驻台北特约记者他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大部分他采到的这个采访到的台北的民众，他们可能对于佩洛西访台的具体的安排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他们都知道最近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威胁是有所上升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您，就是美国对于台湾的地位的定义以及对台关系的这个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刚刚提过，就是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过去可能认为台湾是一个附属，是一个包袱，现在逐渐认为它是一个资产。那但是在这个政策层面来讲的话，美国从1949年两岸分治开始，一直采取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说，美国在任何一段时间只承认一个合法政府。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个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在台北中华民国，然后不承认在北京。到1979年以后，就换过来，就是说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它只是对于中国的对于台湾的这个地位呢，它只是表示一个认知的态度。所谓认知的话，就是说我知道那是你所讲，但是我未必同意。事实上，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法定的地位的话，最后一次发表公开的谈论是1950年，那已经是70多年前。那是美国杜鲁门总统在韩战爆发，当然是说能够跟台湾跟中国的话各自发展他们的关系，就是说他的美台关系跟美中关系可以平行发展。当然我知道，因为中国强大，所以他觉得说他对台湾的看法是完全否定，所以希望说全世界的人的话都把台湾视为是中国的一个省。所以外交政策的话就是在这个中间要在理想跟这个现实中间要做一个妥协。
是王教授，还有大概20秒的时间，很简短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中国解放军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在佩洛西访台期间对台湾进行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个措施？
他们做一些文攻武吓、飞弹试射那些甚至于对于将来这个封锁的一个演练的话，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个生气生完了以后，中共可能要考虑到说他做这些海空的封锁的话会不会损人不利己。比如说这个封锁台海的3天的话，因为台海两岸呢是垂直分工，那是不是大陆它的一些精密的产品、高科技的东西的话是不是也要断线了？
好的，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